谢谢您了，好。
好，好。
受尽教诲，实在是感动。为师妹说，我好像想你好久没来了，我们在想，在他说他看到三张，哎，这个礼拜我来了，所以我们都是在神的家中彼此纪念，彼此想念。更感动的是刚才的现实，真是神的恩在我们中间，因为他是我们的主，
是
我们应该完全降服在他的面前。
是。
今天的主题实际上，借着诗歌实际上已经把我主题都讲光了，但是讲完了，但是我们还愿主自己恩待我们，在我们的话语里面也一起有些交通，我们先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伟大的神，你何等的伟大，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主，你自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献上了自己。主，因着你的宝血，我们可以蒙恩得救，成为父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主，帮助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上交通，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合乎你的心意，让你在这边你的名被高举，你的作为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在你的教会都能够让你的高单单的被高举，你是见证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在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也愿主自己用着这个教会成为你在地上福音的管道，能够让世人借着教会借着儿女一同得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近期有些负担在自己身上，一直在想，我们每日每个周末，或者说应该说每个主日都到教会来，那我就问一下弟兄姊妹，我们来做什么？
敬拜神，
敬拜神。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啊，我们很愿意在主日再到教会，但是叫教会，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来教会既然是敬拜神，那我们愿神真是恩待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因为主的儿女因着蒙恩得救，我们才可以来敬拜神。我会下面有一些交通看到什么是叫敬拜神。那么我们再看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先看前面一节啊，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就是约翰福音的第24章第23节到24节，我们再一起读一遍。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
那
人正是拜父的，
要
用心灵诚实拜他，
因
为父要这样才能拜他。
神
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
灵
和诚实拜他。
我想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大概分享三个内容。第一个，神要我们拜他，这句话我们应该里面很能够读到的，神要我们拜他，因为他说我们要拜他。23节下第三第24节说神是个灵，所以要拜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父的心意是要我们拜他，这是第一个，我们应当敬拜神。第二个，我们也借着这个经文，我们会不会想一起交通一些我们敬拜的方式或者敬拜的形式。第三个，我们要讲到一个敬拜的生活，因为他的真理是让我们敬拜他，但他的真理也让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活出我们的敬拜。我们首先来看这一点啊，我们既然一起来敬拜，我们就来看看如何来看到这一关系。我们刚才的诗歌唱得很好，他说你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愿意什么降服在。所以我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有个位置。如果我用一个不太合理的例子，我们可以这样看到，当我们小孩子在家中的时候和小孩子在学校的时候不太一样。我们当家长的特别知道，在小孩子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说话他不太听，他说话他都有一些道理跟我们讲讲，或者就一文就是不太听你的。但他到了学校他就不一样了，学校老师说什么一他就说一，说二他就说二，因为什么？他的位置摆对了， 他家中应该是一个父母一个孩子，他理所当然应该听父母。但是我们孩子这不能说都怪孩子，当然是我们也有家长责任，我们比较放任，我们爱比较多，孩子也就比较随便。我们在敬拜当中也同样的是，如果我们位置放的不对的时候，让我们说我们的敬拜就不在真实敬拜当中。我相信我们的敬拜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就像我们的孩子在家中的时候，我们虽然爱他，如果但是他不听话的时候，我们真是心里很烦恼，我们真不太喜悦。所以当我们位置摆对的时候，我们的敬拜，我相信我们也实际当中会比较更多的进入神要我们敬拜当中。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这里既然神要我们拜他，那我们如何来知道神要我们拜他呢？那我们借着三点的分享，我们来看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拜他。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神创造人，第二个方面从神呼召和拣选人，第三个方面来看神拯救人。我们先看第一个啊，我们神是如何借着创造来显示他的心意。神是创造的时候，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又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塞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传道书又有一句话更加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面。所以神造人除了造万物之外，神造人有更多的心意，他给了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一个吹气在人里面，有一个灵在我们里面，这个灵就使得我们和神有了关系，这个灵是让我们如何能够敬拜神。这是神借着创造的时候就把那个敬拜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从创造神创造人里面，我们看出神让我们可以敬拜他，也是让我们可以让我们能够要敬拜他。这是在创造时候人所定的心意，所以我们在人的本能里面就有敬拜神的一个心意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和神的关系断绝了，主说神说吃了这个就死了。但我们看到我人没死，亚当夏娃没死，但这是讲到这灵死了，他们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所以当我们的灵死了之后，我们就脱离了神要敬拜他的心意。感谢神，他没有放弃我们，他仍然要我们回到他原始的心意里面。在旧约，他借着他的带领要把他的子民带回他的心意里面。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方面，神借着呼召这个拣选要把神的儿女带回他的心意里面。那么怎么会带回呢？我们可以看看旧约的一些例子啊。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创世纪里面，我们最知道的是谁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出埃及创世纪里面，他整整从第十二章一直讲到第四十九章，就是最后那倒数第二章，整个都在从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里内容很丰富，那故事也很饱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地方总结了这一段故事，就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如果弟兄姊妹们带圣经的话，我们打开看一下。第十一章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念在弟兄姊妹面前。 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喜爱领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这是第十七节。到了二十节，以撒应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二十一节说，雅各应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他说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或者所在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个充满拜偶像的时代，那个地方充满了偶像。因为人犯着罪后之后不能敬拜神，但是人里面有样东西要找到一个敬拜对象，那就去敬拜偶像。所以那时候神的怜悯就在人的身上，他来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本族本乡，到我邻里地方去。亚伯拉罕那时候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就跟他走了。这是亚伯拉罕第一个信，看出第二次就在这里讲到了，他因着信献上什么？他的儿子。这个儿子是属神应许的，是神给他的，但是神说你要把他献上。我想在人实在不容易，但是亚伯拉罕因着信，当他愿意把这个儿子献上的时候，神至少这故事说神有预备，为他预备了一个羊羔。这故事不但只是当时亚伯拉罕，实际上这故事也指以后神要在他儿子身上所做的，为了他的儿女所做的。那么我们看看以撒，以撒的故事比较少。从以撒身上，他是个很顺服的、温柔的，可以说比较温和的人，所以故事没有在很多。记载的最多的是雅各。我们知道雅各是什么样的人？人家就圣经实际上从雅各名字上就说，雅各是个抓的人。抓什么？从他当时抓什么？第一个抓什么？抓儿子的名分。第二个抓什么？抓父亲的祝福。第三个抓什么？他要得到他的妻子，后来他也得到财产，他的财产他好像都抓到了。但弟兄姊妹，如果读过这故事里面，我们看到雅各一生好像地上都抓到的时候，他的难处一直伴随着他，他的苦难一直伴随着他，他的喜乐也一点都没有，刚刚得到一点苦难又来了。所以感谢神，虽然雅各这么一个人，但神的恩典没有离开他。圣经里面记载了两次我们的神跟他显现，第一次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有没有记得？
敬拜他
对他当时离开家的时候，神就应许他说我要与你同在，那就在伯特利。他伯特利第二个那显现的时候在什么？在亚伯杜。他和神分交，神不放弃他，每次到他最难处的时候，神就让他显现，让他看到，他说这是我以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以撒的神，所以要这个神要成为他的神。但是你看到这个雅各很有意思，虽然看到神的这样的丰富恩典，他说神啊，如果你在伴随着我能够饿的时候有吃，渴的时候有喝，我就够了，我就伴你。但神不是这样的，不是光光让你有吃得饱有水喝，是要成为他的。所以我们看到当雅各一步步走过去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各最后走的那条路是什么，就是刚才读的最后一节，就是希伯来书刚才十一节的十一章第二十一节。他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他说吧，扶着杖头敬拜神。雅各认识了神， 神借着呼召亚伯拉罕，借着拣选以撒，更是拣选的雅各，让他们看见神的心意，需要他们敬拜。这是旧约里面的一个、关于如何神要引导他们敬拜神的一个故事，或者神的心意，借这一段圣经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来看见神在我们召呼召我们中来显明他的心意的，那就是我们也比较熟悉那一段经文，就是讲到的摩西。摩西在荆棘中看到了什么？荆棘燃烧了，但是突然发现荆棘怎么燃烧的不会烧毁的，他就惊讶了。这时候真相大说，摩西摩西叫他的时候，他说这是圣地，他突然看见神在哪里。他突然借着摩西不是光光看见了神做的工，一个作为燃烧的荆棘没有烧毁，他是更借着这个大一项看见了荆棘以后的那位什么，那位神。摩接着神就对摩西说，他说什么，他说我是那位什么自由拥有的神。神向摩西来表明自己，来启示他自己，他说我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当摩西知道这位自由拥有神，神还交给他一个事情，他说你要什么带着长老们去见什么埃及王，跟埃及王说什么，他说我们见到了我们那位神，我们那位神要我们做一个事情，他说我们要走三千路到旷野什么祭祀他。那么在旧约我们就知道祭司实际上就是敬拜，那后面会讲到祭司实际上是带着一样东西到神面前，因为我们不能自己见。我们感谢神，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呼召拣选，且表明他自己，让我们可以回到他原始的心意里面，让我们能够敬拜他。我们再看看当我们旧约时代，那么新约时代是怎么样呢？旧约时代都是影子，那新约时代就把我们看到了啥？看到基督的救恩。我们都是死在过犯之中的人，旧约说我们不能见神，为什么不能见神？我们有罪了，神是圣洁的，我们不能见他，圣洁。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使我们重新能够回到面前神的面前。那我们这边有两个经文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知道神是如何把我们带回他到里面的。我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有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讲到了十三，第一段经文是第一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他说他救我们脱离的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他爱子里面蒙救赎，罪过得赦免。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罪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带回到了神面前，但这个救恩就像圣经所说的，是神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做什么？就是要回到他原始的心意里面敬拜他。我们看到我们从三方面看到的，我们的敬拜是出于神的心意，这个心意 在神创造人之前已经有了。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实际上圣经也看到我们有几个敬拜的例子，在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我们看看路加福音有一句话，实际上我们都很熟悉。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47节，路加福音啊。第一章的47节，那时候讲到是什么？讲到了天使和玛利亚显现之后，后来玛利亚就去见以利沙伯。这里讲的一个，讲到的是一个玛利亚的颂歌，他的第一句就是什么？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你可以看见，当我们能够看见这位神的时候，看见主的心意的时候，它里面必定有两样东西在他我们的人们里面，也就是在玛利亚所说的，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救主为乐。当我们能够真实的看见这位主的时候，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必然说，就像刚才我们诗歌所唱的，我们孩子们所唱的，我们伟大，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匍匐敬拜。这是玛利亚的一个敬拜。那我们还看另外一个敬拜，这是一个圣经里面我相信弟兄姊妹也比较熟悉的一个人，那就是多马。多马我知道大家都很熟悉啊，多马最有名的就是什么？
怀疑。
多马特征是怀疑，但多马说了一句很明言的话，是在什么呢？约翰福音的第20章20节，我们弟兄姊妹看看啊，约翰福音的第20章20节，他是多马说的，他说，对不起，是20章的第28节，说了28节啊。他说，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这是一句他看见的，也看见了。但是我们回想起刚才讲的，多马有个特征，就是多疑。我们说圣经里面讲话最多的谁啊？是彼得。但实际上反可能看看有个人讲话也不少，就是多马。在约翰福音里面记着3次他跟主的对话，第一次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1章，第二次是在第14章，第三次就在第20章。如果我们看第14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忆一下多马的过程啊。他说第11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他说那时候主知道拉撒路死了，
是，
他就说他是睡了，但是我要去叫醒他。那么当然睡了是可以叫醒的，但实际上主说他实际上是死了，所以他说我要去。但是这时候碰到了一个难处，圣经在这说，他说在第八节说，他说那时候他说犹太人竟然都要拿石头打你，他说犹太人都要拿石头打耶稣。所以主说，门徒说，这时候意思说不要去了，因为要被你打的嘛。但是你看多马，他说多马说，我还要跟你去，我就是到了第16节，他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我们看到多马里面有个忠心，多马里面愿意为主一同受苦。你看多马，虽然，但是我们也看到多马是有时候，如果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多马，也许是有一个东西他来寻找，他去看看到底什么叫死，什么叫睡。 这是我们想象也许的，但是他看到他的中心。那么到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说，那时候主说我要离开你们，去哪里啊？去位置到父那边准备地方去。主说那个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罗马就奇怪，他说我们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嘛。他说我们不知道哪里，怎么知道那条路啊？我想这是很对，所以当主就是主说是，但是我们心里都当时在多马的心里，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多马是去寻求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愿主恩待我们，当我们主说话的时候，我们常常凭着我们自己，实际上我们也很难懂，这里的门口也不懂，到底在哪个家在哪，这条路怎么去？但神借着多马的问话，他让我们知道了一样东西，知道了一个。他说主耶稣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不知道，我们这条路是不知道，在人也看来是不知道，因为这条路就是主，他说主说我就是道路，就借着这个主的道路，我们肉眼看不见，只有借着我们的信心看见。这是多马第二次对主的问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多马有疑惑，他也在寻求。第三次对话就到了我们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就到了第二十章。那时候主已经复活了，向很多人显现，但是他突然一次到了门徒那边，他就走到门徒当中，他说问门徒啊，他做的第一个事情，他说你来看看我的枪伤了，钉痕，这第一次向门徒。门徒说了这句话，我们要记住啊，各位。门徒，我们在看啊，有一句话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时候，第一次来看的时候，他说是，愿他说啊，对啊，对不起啊，这里，他说愿你们平安，你们受死，这是第二十。节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刚才提到就是第二十章的二十节，他说把你们的手给指给他们看，门徒什么？门徒见主就喜乐的。这句话我们记得，过会会我们再来看。他说门徒见主就喜乐的，但是那时候什么？多马不在。当门徒跟他讲主已经来过了。看啊，门徒都喜乐的，见到主都喜乐，但是多马听到这个说主来过的时候啊，他一点没喜乐。他说什么？他说我
就是，
这是讲到了第二十五节啊。他说多马说，我非要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他说我总是不信。你看刚才说多马是个多疑的人，当门徒看见主的时候喜乐，只是可惜多马那时不在，他喜乐没有，他里面还是那么的疑虑，因为主已经跟他说他要复活，但是多马不信。感谢主，过了八天主又和门徒显现，在昏暗之后他就跟多马讲，来看看我的钉痕，来看看我的，来勒旁到墙上。弟兄姊妹们，多马有没有照他前面讲的所做的去做吗？多马不做了，他已经不需要再做了，因为他看见了这位主，他从心里他的敬拜油然而生。所以多马说我的神，我的主。所以当我们能够见到这位主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也一样说我的神，我的主。我想弟兄姊妹的心里都有这句呼声，但愿我们心里也有这句呼声。我们虽然肉眼我们也不能再看到主，但是神是我们的圣灵 我们重生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从心里，我们的信心里面看见那位主，看见那神，我们就必然俯伏敬拜。就如玛利亚所说的，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救主为乐，像多玛说的，我的神，我的主。所以我们用主恩待我们，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的里面真实的看见我们那位主，我们那位主。我们借着这两点，我们看见我们理当敬拜那位神。那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这愿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敬拜他，我们也知道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位主的时候，我们真是愿意敬拜他，我们必然敬拜他的时候，让我们也来看看我们如何来敬拜他。我们人的神过接受当中，我们有个过程，我们也愿主恩待我们，我们也借着我们人所接受的一些方式来敬拜他。那么我们就再次回到第刚才的主题经文里面，不论是第23节到24节，那我们就看第24节，就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他很跟我们讲了一个如何拜他，他说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我们简单的可以讲说，什么是心灵，什么这里讲的诚实。那这里的心灵就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圣灵在我们的工作带领，这就这里讲要用心灵。那用诚实呢，就是讲到的是按着主的真理去敬拜他。那么用个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不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敬拜他，要按照这里所讲的心灵和诚实，也就是顺着圣灵的带领，按照真理的要求去敬拜他。那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们主日到这边的什么是来敬拜他，我们可以说从早晨起来到一直回家，如果就主日敬拜来说，我们可以说时间短的半天，时间长的几乎整整一天。所以这个敬拜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占有了很大的时间的，所以我们是也是敬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也应该，我们也确实愿意神带领我们在主的敬拜当中真实的进到主的敬拜里面。那讲到主的敬拜呢，实际上我们有两节经文是可以基本上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主的敬拜的内容。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大多数教会都是也在按这个来过主日敬拜生活。这两节经文呢，就是我们来看啊，这两节经文，第一个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5章18节到20节，我念在弟兄姊妹面前。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是第一节，第一段经文。第二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的第42节和46节。第42节说，信徒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第4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心地在殿里，却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人的喜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面基本上把我们主日敬拜内容都包含在里面了。那我们看到主日敬拜，我们教会我好像看到我们教你们这里的教会和我们教会都是几乎一样，先有了诗歌敬拜。我感谢主，我们这里有一个敬拜以前的同心合一的祷告，有诗歌敬拜，有信息敬拜， 我们有薄饼敬拜。那我所在的教会是每个组织都有薄饼的，这里教会是一个月一次，那接下来就有主日学，我们也有在用餐的时间。你看到如果我们把这些放在这两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内容就在这边，我们诗歌接着诗歌，我们把感谢都归给他，我们来称颂他，带着有感动的弟兄带领诗的弟兄，把他心中感谢用的诗歌和弟兄姊妹一起合一的在里面敬拜他，用歌声敬拜。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的信息的敬拜，就是主借着他的器皿，在弟兄姊妹当中一起把主的心意，把主在教会和弟兄姊妹的带领当中把信心和弟兄姊妹讲明，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奔走天路，一同被神的话语的建造，一同被神的话语的坚固，一同在主里侍奉他。这是我们信息内容主要的目的，在信息上敬拜。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薄饼敬拜。薄饼敬拜是个什么内容？我记得我曾经在这里和弟兄姊妹有过一点分享。薄饼敬拜是主的命令，圣经里面只有两件事是主特别命令的，一个就是受洗，一个就是薄饼。主很清楚告诉我们，薄饼是要什么？来纪念他，纪念他什么？纪念他的死。薄饼不但纪念他死，还有什么？等待他的再来。圣经告诉我，他的饼只有一个，是吗？就说明我们同为神的肢体。所以我们在薄饼过程当中，我们不但和神有面对面的时间，我们和神有交通，我们在那边纪念他，等候他再来。我们在薄饼敬拜中，我们和弟兄姊妹因着是同为肢体，我们也在灵里面彼此交通。我们的有时候我们的薄饼敬拜里面我们有两个比较多的形式，一个就是祷告，一个我们有时候也会唱诗。我们可以看到诗歌敬拜的时候，是因为弟兄在上面领诗，我们顺着圣灵带领呼应这个诗歌里面来感谢神。但是薄饼敬拜里的诗歌，我们常常是弟兄姊妹因着在饼杯面前被主再次得着，被神的圣灵在我们再次感动的时候，我们点出了我们心里的歌。所以我前面讲到过，虽然我说这个解释不是完全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灵歌就是圣灵感动在弟兄姊妹当中唱出心里的歌。那么也有讲到的灵歌是有些做诗歌的人他顺着圣灵的感动做的一些真是赞美，这是灵歌里面的一部分内容，不是全部。这是我们在薄饼敬拜当中。那我讲到的另外一个，我们常常说这是敬拜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再次把我们的主日学，我们把我们的用餐的时间都包括在，因为我们说我们一整天都在敬拜主。为什么我们做主日学也是敬拜主呢？因为我们借着主日学，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话语，我们更多的认识为主，更多的认识为神。我们主日学的时候有时候也有一种别的形式，比如我们有一些课是在信徒造就当中的，帮助弟兄姊妹不但学习真理，我们来实践真理。那么这是主日学，后面的用餐的时间，这就是弟兄姊妹的教会当中我们彼此交通的时间。我们不但带着感恩的心，我们用餐，我们用点心，因为知道万物都是神所赐的。我们也神感谢神把这段时间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不但能够彼此交通中看见神在我们个人家庭当中，我们彼此交通当中来一同感谢神。我们也借着彼此交通来彼此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当中的一些需要，我们也借着彼此交通知道我们可以为弟兄姊妹如何在爱心当中彼此的相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整天的我们的主日敬拜整个都在敬拜当中。 所以当我们在敬拜当中的时候，我们真愿主恩待我们，因为从整个当中我们只有一件事是我们所希望的，就是看见了主，我们也被主所爱所摸着，在敬拜当中，在感谢当中，在主的话语当中，我们和弟兄的交通当中，我们被他改变，我们的个人蒙他喜悦，我们的教会也蒙他喜悦。主日敬拜，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很简单，但是我不要弟兄姊妹来回答。当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当我们经过这一天敬拜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遇见我们这位主？当我们经过这一天聚会的时候，敬拜以后，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重新得力？当我们经过这一天之后，我们是不是有更爱主？当我们在这里敬拜之后，我们的喜乐是不是多一点？愿主常常把这个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我们就来遇见这位主。我们说，当我们遇见这位主的时候，就像我们看见的玛利亚看见多马，我们就心尊主为大，我们就喜乐充满。我们不但说我们教会在敬拜当中被神得着，我们要把我们的喜乐留在我们里面，带在不但主日，要带入我们每一天里面。因为我们的敬拜不是单单主日敬拜，因为我们这位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这位神也是无事不在的神，我们这位神也是无所不能的，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同我们同在，不能在哪里他都在我们同在，并且不能在什么时候，不能在哪里，主的大能就要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愿主，我们能够借着敬拜真实的看我主，我们也不是单单做一个星期天敬拜主的人，而是在任何时候敬拜主。那什么叫任何时候呢？刚才说的时间地点，那我们除了教会里面，我们就有什么生活？我们有家庭的生活，我们有社会的生活，社会生活包括我们在职场的生活，包括在我们社会上别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在敬拜以后，心里能够有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我们愿意神做工在我们身上，过一个喜乐的生活，也过一个敬拜的生活。那我们也在说，我们既然说我们敬拜，好像我们都是大多数的时间是好像不做什么，是不是不做什么？我相信神的带领不是这样。我们在第二章经文就看到，他说，我们一起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做，乃是当然的。弟兄姊妹，如果听过这一段的话，里面有个字，那个侍奉，我们的基督的生活，我们前面讲的前面部分是敬拜的生活。我们基督的生活什么也是侍奉，在英语里面用的这两个字，很多地方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就是 worship。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一种生活，敬拜的生活也是侍奉的生活。那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到这那我们就用一点点时间讲两个例子，让我们能够来看我们如何进入这个侍奉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例子，毕竟都很熟悉，就是以赛亚。以赛亚 当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了什么？这是以下来说第六章。
我这嘴唇不洁。
你当时主说，我能差遣谁？
嗯。
谁肯？以赛亚当看见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俯伏敬拜。他看见了自己的罪，神也赦免接近了他的罪。接下来神就知道以赛亚因着敬拜神，我们看见他马上渴望进入服事。他说我在这里，你差遣我。这是我们在旧约里面大家都很知道的例子。第二个，我们新约里面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保罗。保罗在大麻肉上被神得着之后，看见了我们这位主的时候，他一生不死。我们再看看以赛亚，后来我查了一下，以赛亚，你知道以赛亚一生服侍，服侍到最后，他是怎么殉道的？他们说以赛亚是被放在了一个空的树洞里面，被遗弃了。那保罗怎么殉道的？我们都知道，他一生为主。我们刚才还有一个，你们知道，我们刚才讲一个充满疑惑的怎样多吗？当非主得着之后，他后来他脚中在印度的时代阿富汗这边传道，最后他们传说多玛是怎么死的，他是被矛刺死的。这样的一个为主得着的看见主的人，他的服侍就是一生的，他的服侍就是忠心的，他的服侍就是单一的。所以神的奇妙就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敬拜的奇妙就在这里。我们不是光光坐着，我们不是光光来感谢神称赞神，神借着敬拜也把我们带到服事里面。我们也借着服事，我们不但服事主，我们也服事弟兄姊妹。借着我们服事，更多的看见主的爱在我们中间，主的心意在我们中间。所以神圣经里面一句话来充分的来讲到了我们的敬拜，他就说我们要爱神，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人。第二个，我们要爱弟兄爱人，就是这就是我们敬拜的真理，这就是我们敬拜的生活。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有很多例子可以举，或者我们如何来在实际当中来更多的经历我们敬拜的人的敬拜生活。感谢主，刚才我们听到我们教，实际上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教会有一个极大的服事在我们当中，就是我们建堂。我们相信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中间，我们虽然人不多，但是主已经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今天我又去重新看看post在网上这些照片，我真是充满了感恩，一点点建起来了。刚才神明说我们实际上外壳已经快建起来了，顶已经铺上了，桅杆外面做外围了，我们还有里面充实。愿主喜悦我们这样的服事，我们带着敬拜的心，带着感恩的心摆上我们的服事，神必不轻看，神也要悦纳我们的敬拜。这样的服事让他的福音借着他的儿女，借着他的教会能够显明在世上，成为世上的明灯，让我们的主的心意能够不但在你的儿女当中，也能够在世人当中，他的名得到一切的敬拜。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主。主，我们知道人的话都有限，人的心都有狭窄的。主，你实在太伟大，我们不能看见你的全部，我们也不能分享你的全部。主，你是那位可敬畏的神，但是你是那位可爱的神，因为你爱我们，你向我们自己显现，你把我们一路带领，要在你心里面去敬拜你，去服侍你， 便是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在无时无刻的时候，任何地方，主，我们都能敬拜你，我们都能侍奉你，我们也都能见证你的名。我们谢谢主，愿主的恩典与这里弟兄姊妹同在，与这里教会同在，让你的见证在这边，在教会成为你地上的明灯。我们把感谢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